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9号星期五一早就到访了位于东京四谷的日本防卫省，与防卫大臣小野至五点举行预定的会谈。上午10点半会谈结束后，双方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会谈成果。小野至首先介绍双方讨论日美今后继续合作应对北韩完全废弃大量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确认日美继续联合军演和马蒂斯访中的结果。其中马蒂斯向他重申了日本安保条约的第五条，使用于尖阁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的防卫，以及日美军事装备合作，要求确保驻日美军安全运用等。马蒂斯跟着说明，会谈中双方讨论过美国总统川普政权下日美同盟加强印太战略合作的事务，和日本关注的美韩停止联合军演等问题。他说停止军演是为了支援外交解决的手段。对北韩无核化问题，马蒂斯再次重申了 CVID 即是完全可接受检验并不可逆转的废弃核武器的主张，并再三对日本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马蒂斯此行是他在经历访中访韩、探讨北韩局势变化和维持南中国海安定局面后到访同盟国的最后一站。同去年首次访日时相比，马蒂斯这次表情显得严峻并疲劳。一些在防卫省等候记者会的日本记者议论说，十几小时前还在南韩首尔会谈的马蒂斯，上午十点半就已经在东京完成了与小野智会谈。他的行程说明马蒂斯非常勤勉，是十足的军人。除此之外，马蒂斯佩戴着日美国旗襟章，比乜嘢语言都突出他重视日美同盟关系。而日本十分关注马蒂斯到访东京前在访中讨论北韩和南中国海等问题，和访韩讨论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等得到乜嘢嘅印象和具体成果。日本亦关心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否会好似美韩咁样受迫于政治形势而转淡。马蒂斯记者会后，一啲日本传媒称获得了一定的安心感。北韩展示和平意向以后，日本警惕北韩核武器与导弹威胁亦开始缓和。日本政府6月20号基于近期内北韩发射导弹可能性降低的判断，决定暂停今年可能在北韩导弹轨道下的九原避难训练。不过两日后，小野智访问秋田县同山口县，表示北韩的威胁没变，要求理解日本准备在该两县部署陆基神盾系统的必要。对此，秋田县佐竹敬久之士随即表达了县政府难以接受的立场，质疑停止避难训练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由矛盾。山口县的部署后保丁村近两日亦开始有反对的声音。去年二月，美国在夏威夷海域成功实验了日本参与合作的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日本防卫省就有意引进，取代原先打算引进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防卫省解释，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是受到北韩不断发射导弹的威胁，日本作为加强防卫态势的对策。陆基神盾反导系统既比萨德反导系统经济而且高效，只要两座就能够覆盖日本全领土安全，并且说明引进两座陆基神盾反导系统共需要1600亿日元，即是大约15亿美元，比原来计划引进六座萨德反导系统至少共需要6000亿日元，即是大约55亿美元节省。日本传媒舆论对北韩的导弹一再越过日本并落在日本经济海域的威胁不断之中，日本政府这个悭钱又有效的加强防御的计划并无异议。但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几日后在记者会上警告说，出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们敦促日方以历史为鉴，恪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多做有利于增进邻国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去年五月，北韩成功发射高度达到20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更加刺激日本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的计划。八月，美军参议院联合会主席邓福德访日时，日本表明希望尽快引进的意向。邓福德积极回应称， 美日整合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好重要。几日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新警告立场，并且话反导问题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同大国互信，应该慎重处理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随后亦称，俄罗斯忧虑日本呢一个计划影响地区安定，但系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嘅行动不减。去年十二月，安倍内阁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决定引进，2023年完成部署。日本嘅一啲军事分析亦指出，日本防御导弹唔单止系针对北韩，亦针对中国、俄罗斯，甚至可能更主要系针对弹道导弹技术高超嘅中俄。去年起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方针嘅安倍政权，至今只系公开话部署反导系统系针对北韩，但系北韩局势和缓后，日本继续推进部署计划，令部署系针对中国嘅问题浮现。亲中大报《朝日新闻》6月27日嘅社论题为《导弹防卫再思考陆基神盾》。内容话，安倍政权至今增加防卫预算作为与北韩威胁的竞赛，但是真正瞄准的是应对中国，通过引进陆基神盾来应对中国的巡航导弹等。如果承担到提供美锤攻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信息，成本仲会膨胀，亦会导致与中国关系紧张。社论倡议在有限的预算中整合防卫力，需要重新思考实效和影响的近邻外交。这个是日本主流传媒首次对政府引进陆基神盾反导系统表示异议。中国的崛起是威胁还是机遇的争论，自从21世纪初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已经在日本展开。小泉说是机遇，但是伴随中国的强大崛起，中国内外感受的不是增加和谐和平，而是日益强硬的态度和意图霸权海洋的行动。现在日本已经很难听到中国崛起是机遇的观点。包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在内的日本军事分析广泛指出，中国对日威胁是具体表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的想定防卫线，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事实上都包含日本。第一岛链包含了日本西南九州和尖角诸岛在内的冲绳列岛，第二岛链内包含了伊豆诸岛、小笠原诸岛。一些分析指出，与其说北韩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还不如说中国搭载弹头的东风21以及后继中程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和印度更加现实。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高木成一郎仲强调，中国威胁论仲存在住伴随中国超过20年军费两位数高增长，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非常粗略，令外界无法睇见中国军队现代化或者能力增强过程，以至于无法安心。他说将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和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比一下，就会痛感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非常低下。高木指出，二战后结成的日美安保体制曾经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有过失去目标的时期。1996年前日本首相和桥本龙太郎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再确认日美安保体制是应对地区不安定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装置，而此再令日美同盟渐渐回归紧密。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大规模军演，令美国出动航母。高木说，日美同盟并非阻止中国崛起，而是防范中国不确定的动作，避免地区不安定。高木认为，日本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崛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亦是二战后日本对地区和平与安定所做的贡献。马蒂斯访日前，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罕见的呼吁台日通过安全保障对话来合作应对彼此都受到中国军事压力和威胁。对此，中国驻日使馆向产经新闻报社的抗议正在引发日本网民热烈讨论，其中马蒂斯访中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他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不能够丢失，亦不要他人一些的东西，主要是喷点，包括中国应该将西藏和新疆还给那片土地的子孙。中国的信条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亦都是我的，祖先抢下来的南中国是中国，将来日本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治区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